很高兴，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，一起来实体的哈，来敬拜神，感谢神啊，这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，让我们可以听神的话啊，一起来敬拜。那么今天的题目呢，是做一个良善、忠心的仆人啊。那么各位在这样艰难当中，都能够忠心的来聚会哈，已经表现是个忠心的人了哈。那么良善呢？良善比较难啊，因为除了神没有良善呀。那圣灵的果子呢是良善啊，所以这方面如果我们多去祷告，多亲近神，那我们忠心的我们可以做得到啊。我们尽力，良善是靠着神的恩典哈。让我们做个良善的人啊，在家里是个良善的人，上班是个良善的人，上学是个良善的人啊，在教会是个良善的人啊，那这是高等次的良善，只有耶稣啊有门徒。那我们靠着主也可以做个良善的人啊，那朋友见到你，弟兄姐妹见到你，基本说，哎，某某弟兄，某某姐妹，他是个良善的人啊，我可以信靠他，我可以跟他做朋友啊。那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很棒的啊！我们这一群人不但崇拜啊，人生有志向啊，很崇高的志向就是向神忠心。那么我们靠自己啊，也靠神，那么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人，从今天开始啊。那么那今天是个特别日子啊，叫棕树之礼拜天。那么 Palm Sunday 啊，是基督教一个得胜的日子啊，是耶稣生平一个高峰啊。他传道三年，在这一天 Palm Sunday 啊，那么他骑着驴和驴驹子啊，进入耶路撒冷城啊。那么之前因为叫拉撒勒复活，哇，全城的人都惊动，这么一个大的先知啊，在我们中间。哇，他现在进城，哇，前行后行都很多人围着哈，何善呐、啊，何善呐、啊，这个荣耀归给啊大卫的子孙啊。那么对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惊动整个耶路撒冷城，是谁呀、啊？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骑着驴和驴驹子进来，哇，小孩子拍手高兴欢呼哈、啊，前后很多人呐、啊。我想几千人呐、啊，在那里欢呼迎接他哈、啊，那所以这当时是个一个大事情哈、啊。那么哈、啊，那对人类历史来说呢，也是个大事情，写在圣经里头啊。那么当时少部分的人迎接他，欢迎他做王哈、啊，但以色列国、罗马帝国掌权者、高官啊。都没有承认，也没有接受啊。那么，那这一天开始，耶稣进耶路撒冷啊，有礼拜一、礼拜二啊，礼拜天、礼拜三、礼拜四，他就吃最后晚餐了啊。所以每天都有教训啊，每天都有重大的教训啊。那么，我们现在称这几天呢是 Holy Week。它是神圣的一周啊，那世界基督教的国家都知道这一周的重要性啊。那么很多教会都是至少他们仪式方面很神圣的啊，来预备这一周啊。那当然，受难日啊，礼拜五啊，受难日礼拜五，那全世界都知道啊，这个。Good Friday 是很重大的哈，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应该知道哈。那 Holy Week 最后一周的重要性，你光是写圣经的描写就知道了，有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四本福音书啊。因为进耶路撒冷，耶稣呈现自己是世界的王。是很重要啊，这四本福音书都写啊。 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写，凡是重要的四本福音都写啊。那么马太呢，这21章就写耶稣骑驴进城了啊，应验撒迦利亚9章9节的预言啊，西安的民啊，要快乐欢喜啊，你们的王骑着驴进来了，谦谦和和的啊，来到你们中间呀。那这个应验就像应验其他预言一样，耶稣生在伯利恒，早在500年前已经预言了。那果然耶稣就生在伯利恒了啊。那如果没有生在伯利恒，神的话就不准确了。那但是神的话是啊，一立定在天哈、啊。刚才唱的圣歌也告诉你们，他生在伯利恒，然后写着骑驴进城啊。那门徒也没有想到啊。那天耶稣说：“哦，你们的对面村子啊，有一个驴和驴就把它牵过来。”那主人说：“啊，我怎么牵他？”说：“主要用他，那他就让你牵过来了。”那牵过来啊，骑着驴进城。那当时门徒也不懂得是怎么回事。等到耶稣复活以后再看，我、哦、想起哦，圣经是这样写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都是读圣经的人哈、啊。撒迦利书9章9节。哎，在那一天就应验了，耶稣骑驴进城。如果耶稣没有骑驴进城，那么神的话又是落空了，写了没有做。那耶稣不是这样，神说每一句话都要应验的啊。那很多话，耶稣说是我的牧人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对不对？那先知诗上也写的，有一天神说我自己来做牧人，我要来到我百姓当中，因为那是掌权者不是好牧者啊，没有好好牧养，那我要亲自来做牧人。那如果神没有来，也没有讲这句话，那又落空了。他说我要亲自来做牧人啊，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哈，这个圣经太奇妙了哈。那所以马太用了这个9章圣经啊，写末后一周。马可呢，啊，马可用了多少章？到11章开始写，到16章有6章圣经啊。你看耶稣生平30多年了，用6章圣经只写一个礼拜。路加呢，从21章开始写哈、啊，也用6章圣经。那么约翰的特别了，12章开始写，到21章，9章圣经啊，你看一半以上了，写最后一个礼拜。那各位你就知道，在神眼光中，这个最后个礼拜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就研究啊、这个严肃的也是啊、很重要的一周。好，那么礼拜三又是讲到了要做个善良忠心的仆人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呢，讲到神不久要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呢，要跟每一个信徒算账，要算账啊。那这是比较严肃的，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耶稣，那他要跟我们算账。 OK， 那因为平常我们讲恩典时代不常讲到我们的责任啊，那我们做传道人也软弱，没有带信徒在这一方面认真，以致有一大批的信徒是不负责任的信徒啊，是因为因信争议啊。我们得救恩可以上天堂，可以有把握，我们讲很多神的供应、神的帮助、神的帮，这都是对的，因为恩典时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有这个故事呢，因为天国的王要来跟我们算账。那既然算账就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，对不对？那这几天很多人都报税，对不对？那我昨天也把这个税填上去了哈，我要向政府交代的，你要交税的。那到了4月15号 deadline 来了，你要记进去的啊。那是人生是有责任的，你们上班是有责任的啊，在家庭是有责任的，那做人是有责任的，做基督徒是有责任的。我们在恩典时代要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，平衡了，有恩典又有真理。真理部分就是说， 我们尽做人的责任啊，责任，做好基督徒啊，不要做个懒惰基督徒，不忠心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教训啊。今天的教训呢，这篇信息很严肃的，它背景是这样哈、主耶稣自己这个迎面啊，面迎十字架的苦难。你看他讲恶仆人的比喻，也在这几天啊，他第三天讲的以色列国是个恶仆人呐、把人的上帝差来的先知也杀了，那最后神的儿子来了，他们说这个是承受产业，把他杀了。所以你看，不是原父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拿着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也是针对这些当时犹太的官长讲这个比喻，犹太人听了也听懂啊。那耶稣礼拜三讲这句话，在那个比喻礼拜五就被杀了啊，所以很严肃的。那耶稣面临十字架的苦难是很大的啊，我们都要花点时间去读耶稣的苦难啊，受鞭打啊，受枪伤啊，受凌辱啊，受被出卖啊，那苦难是太大了，要一般人是承担不了的啊。但我们觉得惊奇的就是说，面临这么大的苦难，耶稣是这么镇定啊，这么平安，这么的有信心啊，这么坚强，这么样有权柄来教训人啊。那这个能力我们一个都没有啊，那永远的灵在那里头啊。希伯来书说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啊，所以这个拯救人类的工作是太大啊，不是任何人可以做得到的，就是神的儿子啊，他里面有神性啊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永远的灵让他最后一周完全镇定啊，一点不慌张啊，那这个是本身就是奇妙的啊。耶稣不是不知道的，他知道他过两天就被杀了啊，要是你我就害怕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耶稣前一天也前几天门徒相争为大的时候，他说不要相争为大，不要学外邦人啊，那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，乃是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。所以耶稣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啊，他服侍门徒洗他们的脚啊，他心存爱，他也知道为了拯救全人类他舍命啊。那所以这个很严肃的一个时刻啊，所以我们读圣经也知道这个前后背景。第二个严肃呢，他告诉以色列国啊，你看咱们耶稣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呢猜到你们中里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的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的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23章主耶稣希望以色列国归向他，他爱这个国家像母鸡想聚集小鸡一样，那充满爱的哈，苦口婆心的哈，呼唤他们哈，但是拒绝，不要，就是不要。然后不要的结果呢，不得再见我了。警告这个国家不久之后就亡国了。那现在耶稣讲这句话是30年啊，之后70年、40年以后，罗马军就攻进耶路撒冷，把圣城烧了，把几十万人杀了，把全国赶散了，赶到全世界的亡国，到今天将近2000年。那这是以色列国命运啊， 因为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王，安息的日子本来可以得胜的，以色列不会亡国的，尊他为王的话，他是列国之上的呀。就像以前在大卫王所罗门是最强盛的，但是因为拒绝耶稣做王，好了，就被赶上了啊。那以色列的国的历史是一个悲痛的历史，是个凄惨的历史，是个可怕的历史啊！希特勒杀了600万人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那如果他尊主为王，他们不必这么惨呢、啊，是吧？被赶上的全世界犹太人，我们都看不起他的，是吧？警告这个国家啊！啊，这也在这个礼拜讲世界大灾难啊，24章，马太24章怎么讲呢？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有饥荒、地震，这是灾难的起头。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呐、啊，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么的大灾难，后来也没有的。如果不减少日子，所有血迹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。好，你看讲到不久的临到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，那么七年的大灾难，那所以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有饥荒、地震、瘟疫，都发生在20世纪啊。所以以人类历史2000年来看呢，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耶稣会快再来。那发生什么？1次世界是大战，2次世界大战，多处饥荒、地震，唐山大地震，印尼大海啸，各处厉害的地震啊，死伤几十万、20万人啊。唐山地震也是这样，饥荒，中国饿死了啊几千万人啊，毛泽东时代。大跃进啊，都发生在20世纪。那现在呢，碰到我们瘟疫啊，2年多，这个全世界哈、啊、都这么不方便。OK 啊，这个怎么解释呢？是末世的一部分，末世的一部分。我们现在已经活在末世。现在虽然在打乌克兰，那大家也很害怕。会不会触发世界大战，对吧？乌克兰想加入这个NATO 啊，北大西洋公约，那苏联不让他进去啊。那所以简单说，我们离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远了啊，也许5年，也许10年啊。那这一打就是7年灾难就开始了，这个启示录会应验的。那所以这个我们面临的是这个紧张的时刻哈，是什么前面蛮可怕的一个时候哈。好，那么7年灾难过了以后，这个耶稣降临了啊，神国降临了，那这赏赐和这个惩罚的时候到，那个25章讲了这个比喻了，当人子来的时候。从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分别出来，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。好了，那25章对吧？这等于是告诉世界的幕后是这样。那基本上全世界啊，各国各民各族啊，不同分裂。那简单分裂就是有一批是信耶稣的，有另外一批不信耶稣的。好，信耶稣的目前真正信他的大概有10亿啊，78亿世界人口啊，挂名的有25亿啊，称为天主教徒、基督徒啊，但重生得救的恐怕就10亿啊，这不一定很准确，但。这10亿就是绵羊，我们会进入永生啊，我们会得赏赐啊，我们会得到 称赞，其余的山羊 OK 没有一个得救，没有一个得救。你科学家也好，你是大财主也好，你是高官也好，不管你是，没有一个得救，全部会灭亡。那所以这个很严肃啊，一个时刻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正面的看哈。那现在这种主耶稣有交托责任给我们了啊？什么责任呢？你看那家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啊。你看这个故事啊，这个主人嘛有家业的啊，家业经营的是吧？那么神耶稣的家业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国在地上啊，他有教会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啊，我要得很多的人进入天国，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啊，这也是复活以后的大使命，你们要去的。那所以我们有家业，这个我们有个责任要建立教会的。我在这个教会参与也到15年了啊，有高有低，有成功有失败哈。你们大家经过，你们经过，我也经过，对不对？但神交给我们这个教会是个家业，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，像个教会，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啊，是一个忠心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感谢主啊，杨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。那我们当年找牧师啊，也蛮艰难的，找不到啊合适的，对吧？那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牧师，杨牧师，对吧？啊，也懂得真理，也爱羊群，对吧？那所以这两年我们教会基本上在爱心上有建立了，在真理上有建立了哈，在合一上有建立了哈，在次序方面有建立了，哎，看见在进步，感谢主啊！再进步，再进步，你看有春福，有这个杨寿鹏啊，有这个彭的这个陈阳波等等啊，有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啊，有啊董这个邓海平啊，有这个Vivian 啊，两夫妻。那有徐国庆啊，有这个余弟兄啊，神交给我们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业，我们有责任把这个教会经营起来，像个坚强、刚强、爱心啊和真理的教会啊。那先把教会建立起来，你才能够去做生意啊，你才能够去得人呐、啊。对不对？你教会都很傻，你怎么得了呢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建立起来了啊，开始建合一了，有爱心了啊。下一步做生意啊，为天国得人，那这是最重要的。耶稣的大使命啊，我们普天下去，要万民做我的门徒。OK， 那这是。我们今天在厄满的一个大使命，我们要得的同胞信主啊，因为他们如果再不信主，他们灭亡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亲人，你看这个复活节，我把我的亲人全部说来到 Roseville 啊，我在那边也有个教会帮忙，28位会来啊。那么当然是清明要到我父母的坟前插花嘛哈，那么他们有点孝敬的心，那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不敢不来的，一定会来。那所以我说来，你们去坟场之前先到教会敬拜上帝哈。那么神叫你们来美国安居乐业，儿女都读了大学，你们要感恩啊，同时呢要孝敬父母，你的父母爸爸妈都是基督徒啊。啊，这个坟墓那有个十字架的，他们是归主的啊，那所以他们会来。我天天为我的亲戚祷告，是吧？属地的好处让他们得着了，我 sponsor 他们来，一家家来， 他们一个来的，小孩子读大学，现在成家立业很好啊。但我心中，你如果不得救的话，也白来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也每个机会的把福音传给他们，那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做生意，得人呢，会天国得人。所以每个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从信耶稣到今天，我有的是3年、5年，或者10年，你得了几个人归主啊？有没有在这一方面下功夫啊？有没有出这个代价啊？要领人归主是很大代价的，你不要以为是这么容易啊，是要付出的呀，要付出的。那要去做生意，对吧？要去得人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好，那么责任现在怎么样呢？有相同的供应，有不同的恩赐。那这路加有另外一个比喻，讲到耶稣给每一个仆人，10个仆人，每个人都有一锭银子，平等的，每个人都一锭。马太讲呢，恩赐不一样，有的是5000，有的是2000，有的是1000，是吧？所以今天做基督徒呢，从神的供应，神的给我们的资源方面都是平等的。为什么一锭银子就代表啊？你跟这里讲，我不读了哈，给大家。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资源啊。那么你会善用这个资源，就会得胜。你不善用它，埋没啊，这一锭银子你不。也不祷告，也不依靠他哈，所以资源是一样的。每个人里面都有个大能的圣灵，啊，神的全能在我们心中啊，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，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。所以这个资源一样的，每个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得胜的，因为神给你的资源是丰富的，这一个圣灵是大的，在你里面那个圣灵比外面的更大。撒旦在世界是吧？恶人在外面啊，阻挡在外面，在里面的圣灵比外面更大，所以这个资源是丰富的啊，是有大能的啊。你看这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都是加利利渔夫啊，怎么去得这么多人呢？因为他们依靠圣灵。好，那么恩赐不一样，你看保罗恩赐多大，他能够到外邦啊。建立好几个教会啊，彼得恩赐也大了，那么所以恩赐不一样，有的是大，有的小啊。格里汉大仆人啊，那所以恩赐是大的，神啊给个人不一样的恩赐。那所以有这么大的恩赐，也不是说一天有的。他们在那里追求，保罗不是一天就变成大能的宣教士，他有10年。或者8年的预备，是吧？那么之前他已经是圣经很熟的，那现在一醒过来，哇，耶稣救主，他回到大树，又在耶路撒冷，又在阿拉伯旷野，装备自己重新读圣经，哇，整本圣经都很熟啊。等到他到安提阿跟这个一起侍奉，他已经成熟啊。他第一次旅行布道，他已经是大恩赐了。OK。那所以即便我们开始的时候恩赐很小，但你肯追求，你肯努力，恩赐就增加了。因为这里说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取。那所以一个不追求的，不下功夫的，信主5年恩赐一点不增加，还有退步的也有。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家的供应是相同的。那所以保罗，你看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，教导人，把个人的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，我也为此劳苦，是照着他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全力。你看啊，他有这么大的智慧，是因为有运行在他里面一个大能，所以他能够去做呀。那他又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你看我们也很软弱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啊，有血有肉，是吧？ 那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头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。那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要珍惜啊，你珍惜在你我里面那个宝贝啊。外面我们也许普通人，也许不是很高的学问，对吧？也是普通。那个加利利渔夫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这般的无知的小民，那他能够贡献给世界什么？他们里面有宝贝，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啊！他们经过几十年，就成为圣彼得、圣雅各、圣约翰、圣保罗，这些人啊，都成为我们的榜样啊！因为他们善用里面的资源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成功的原因，为什么这五千又赚了五千呢？呀，这个原因就是啊，他们殷勤追求，殷勤为神国工作啊。那所以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啊，我今年第一篇的讲道啊，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啊，进入基督的丰满。你看这里讲什么？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生命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，又将宝贵极大的应许给我们了。你看神能啊，救恩完成了，他已经升到天上了，圣灵降下来了，圣经完成了。1600年写成这圣经，教会建立了，榜样出来了，十二使徒、保罗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。那要经过2000年这么多的教会领袖啊，以前的有这个伊利公啊等等啊，邓进辉啊，中国很多名传道啊，这个他们的榜样啊，他们的著作啊，所以很多的应许，很多的资源。都给我们了，啊，我们也有个教会在这里，啊，有个教会的，这是个福气啊！有一班弟兄姐妹，都是我们的资源。OK， 好，好了，有了圣经，有了圣灵在里面，有了这么多解经书，在网上一查就有，还有了这个啊，这个黄家乐弟兄解经家啊，写了这么多书。我现在还在天天常的读的啊，这资源都在网上啊，这么多好的帮助啊，那我们又该是什么？就殷勤追求啊！你读圣经就下功夫啊！你啊，这个你不看解经书，你怎么能够解开马太福音呢？你不看解经书，怎么能够解开罗马书呢？那每一本书都是很珍贵的。那下功夫读圣经，这个是功夫要下功夫的。好，那殷勤，好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殷勤，所以整段圣经这个秘诀 ，diligent， 殷勤。那各位，你们读书都蛮成功的啊，在欧版很多人读到 PhD， 那在这些方面你们是够认真的了啊。但现在要在属灵上认真了。殷勤啊，一样殷勤啊，好，要加上什么？信心要增长，信心有大有小，但你要下功夫，你去操练，信心长大了，长大信心还不够，加上德行啊，引人归主，你有没有这个德行啊？同学看着你。你是真爱我吗？你是真爱我吗？还是你为了你们的团契增加人数哈、啊？你来找我哈、啊？所以有了爱心啊，有了真诚啊，有了品格，那同学也看见啊，弟兄姊妹也看见，那他因为看见你而愿意相信，所以有了信心，要加上德行啊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啊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圣灵的果子，这是就是德行。我们靠自己没有德行，中国人是靠自己修行。那圣经说， 圣灵的果子，你多亲近神，爱神，与神交通，与弟兄姊妹学习，圣灵就结果子在你身上，慢慢产生一个品格，是你从前没有的，产生喜乐的品格，产生有爱心的品格，产生一个温柔的品格，产生一个和平的品格，有了德行，就容易吸引人了，这还不够啊。加上知识，知识，属灵知识，对不对？引人归主的知识，这种知识就是人怎么得救啊？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这个真理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罗马书，你好好读过，不得了，感谢神，因信称义，感谢主，这个保罗写出罗马书，马丁路德因为这样改教。这个是知识，知识越丰富，你越能够领人归主，加上节制，是吧？你各方有行为有节制，然后呢，加上忍耐，这样谦敬，谦敬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啊。那其次也相仿，爱人如己，所以爱弟兄的心，那么再加上呢，爱众人的心好，你们匆匆服务有这几样呢，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，就结很多果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品格。保罗都提示了你家不只是福音，我们有圣灵，也有我们的品格做你们的榜样。那是成功的秘诀是追求失败的原因呢，对神国是无知和懒惰。你看这个坏仆人，他说主啊，你是个忍心的人很严厉的人那你没有种的要收，没有善的要收敛，我就害怕把你这个银子藏起来那所以各位，这个你把主人耶稣不是这样的，耶稣是满了恩典、爱心、公平。一个好的主人不是坏主人呢，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扶持我们的，那是一个无知无知，对属灵的是无知。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对属灵的是无知呀，世界的事很懂那神的事不懂，无知那所以你要成功吗？在属灵上有智慧要认真追求属灵的知识不是世界的知识。你世界知识很多电脑、医学或者商业可以在世界成功，但属灵上不成功，因为属灵是有属灵知识，有神的那种方法，是吧？所以他这些失败，属灵没有知识，再加上呢无知和懒惰，不下功夫。那个懒惰人因冬寒不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被讨饭，一无所得。所以这件书特别讲到懒惰那世界懒惰的人就穷嘛。你看现在美国很多这么好的国家，很多穷人我们的可惜，你会讲英文你看我们中国人话都不会讲，但我们还是成功，因为我们下功夫我们肯去做。你们我们华侨每天工作10个钟头，做6天做个几年都富有了，对吧？但生在美国这些人呢先享受，这个哲学就错了嘛。你看还没有赚你就先享受，那这是美国人的哲学。是懒惰叫你外面贫穷，属灵的懒惰呢叫你属灵贫穷。属灵贫穷这蛮严重的，因为我去的教会比较多到处看见弟兄姊妹属灵的贫穷那你属灵贫穷，你就没有东西嘛，你没有爱心嘛，你没有一个真理的知识，你福音都讲不清楚，人问你几个问题你都答不出来，那所以必须要里面丰富，对吧？那这个失败的原因就是无知又懒惰那长期下来就没有果子了。 好，那么最后讲基督降临的时候，有赏赐的，有赏赐哈，也有惩罚的哈。你看，主说你好啊，又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呐、啊，不多事上忠心，你要派你管理很多，你竟然享受主人的快乐，哇哇，这个主人的快乐，这天国降临，那个喜乐啊、无穷啊。将来神国降临的时候，各位，你所看到的一切美丽的东西增加十倍啊！你不是看到很多美丽的花吗？不是很多啊风景吗？不是很多的好玩的动物吗？小鸟吗？啊，金银宝石吗？啊，现在所看见一切美的东西，在那一天再出现，而且更美。更强，新天新地，一切都更新，万有都整个世界都改变了。原来世界就是为人类创造，给人类享受的。那即便今天你去看一看，那个世界是漂亮的，各种美花，好的风景的啊！我鼓励大家，你们好好去享受的，因为上帝创造这些是给人享受的，各样的水果对吧？蔬菜，这么美丽的世界，上帝要。增加十倍千倍新天新地是将来神国的赏赐喜乐啊！而且你带了一般人进神国，那哦，谢谢你啊，某某弟兄，我在厄满的时候你来帮助我，带领我信了主，我现在进了神国了，哎，太高兴了啊！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，你们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，我的荣耀，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一传道，这帮人信了，而且站立得住。哇，保罗对腓立比信徒也是这样，你们是我的冠冕，我的喜乐，我的荣耀，因为他得罪一批人了，那这是将来的喜乐。那相对如果你见到天国，看一下两手空空，一个人没有带信主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如果你努力下功夫，有人因着你得救啊，或者你得到喜乐哈、啊，得喜乐，那是将来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喜乐现在你就尝到，因为每次你带一个人信主，你的喜乐。我在 Davis 工作这么多年，每次有人新年说受洗礼，哎呀，全教会喜乐。那所以今天就经历喜乐了，一个爱主的教会现在就喜乐，你的家庭是个喜乐的家庭，因为你忠心，所以你同在。这神国管理很多事情啊，主人说好，良善仆人，你在小事上忠心呢，呀，可以管十座城啊，要五座城。那将来神国是有行政的，有列国的啊，有不同的管理。那谁更高层呢？对不对？像保罗、彼得，肯定他们十二使徒，他们工作是大的，是吧？他们建立的教会是广的，那管神交给更大的责任啊。那将来。在神国也是这样的，你看基本在美国也有参议员，也有省长啊，也有神国也是这样的啊，他也不同管理啊，要按照个人的忠心，对吧？那将来啊，我们与属一同掌权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最后讲，如果你不追求呢，受责备啊，你看他说你。他的主你没有收敛的，你要去得，哎呀，我就把它藏起来啊。那也是责备他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啊交给那个管银钱的呢？”啊，意思就是当时也有银行嘛啊，你是生意席嘛。那今天银行就是教会是吧？你没有恩赐不要紧嘛，你加入教会，参加教会的活动啊。你做不了大事嘛，也帮忙来搬东西啊，搬来厨房做点事情啊，帮忙弟兄姊妹带人来聚会啊，加入教会的侍奉嘛，你也会有份对吧？ 那他什么都不做，把恩赐藏起来，那原有的夺过来归给那个有更多的，那奇妙，这是属灵的原则。你越追求越有，你越读经，哎，亮光越来越多，你侍奉越来越有恩赐，有的交给他，但没有的你不侍奉，本来有的也失去，你本来听的亮光光也忘记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最后说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那里有哀哭切齿，那是不是会失去救恩呢？我看全本圣经，那真正重生得救的哈，不会失去救恩的，会得救的。那就是哥林多三章是讲得很清楚的哈，人的工程被烧了，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已经立好，耶稣就是根基啊。然后在这上面不同的工程，金银宝石草木和街，对吧？那今天很多人所建立的工程是金银宝石，是存到永远的啊。金子是神性，银是救恩领恩归主，宝石呢是建立圣徒啊。这些工程都是有价值的啊。草木和街，木就是人嘛，啊，得靠人的本事；草嘛，肉体；和街呢，世俗，啊，你三样这个东西都从外烧掉的啊，哎，自己就要得救，虽然能像火里经过一样，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花了我这一辈子存了这么多钱，全部烧掉。我花了这么多钱经营这个事业，也全部烧掉，一掌功。那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。你投资在哪里？我投资在哪里？是投资在永恒吗？投资在神国吗？啊，那投资在神国的得赏赐，投资在世界的全部失去，全部失去，这是很严肃的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得救不要后悔啊，不要后悔，到了天堂这里觉得惭愧，一生没有为主做什么，虽然得救，无言见这位爱你的救主啊，他为你舍命，他为你付上这么大啊，为你希望你成长，你却不成长，对不对？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好，现在是严肃的时刻啊，趁着还有今天，改正错误，改正属灵上的无知和懒惰呀，然后呢，正面呢，靠着圣灵，殷勤追求，努力为神国工作。啊，是有希望的，是正面的，是有光明的，还趁着还有今天，这是神给我们最后的恩典，最后的机会。好，愿神祝福。
谢谢李牧师为我们今天带来的讯息，那也让我想到我们教会成立十几年来经过各式各样的风风雨雨，可是在这过程中有黄家乐老弟兄、余明老弟兄，还有今天没有来的重新余老弟兄，都是这些老弟兄们对我们的年轻人的忍耐和教导，